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偷论》，表演者正好谢天顺。
今年是曹云金的相声专场。
曹云金老师的相声专场，
朋友来的不少，
大家都很高兴。
对，
曹云金老师本人也很兴奋。
是，
他自己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身体还不错。
出了很多的汗。
是是是，
下去休息一下
不假，
一会儿还得再来一回。
您的高潮太多了。
说他还有一场啊。
还有一场。还有表演，
让他简单的休息一下。
是，
男人也需要休息。
嗨，
曹老师够男人。
行了，
他对观众的心呢，他恨不得拿刀把自己抛开让大伙看的心。这就是大家喜欢曹老师的原因。
对对对，
当然了，大家也喜欢您。
我身体可不行，跟您实话实说。
是是，您就这一回。
我说你别找我行不行，就到这儿。
咱们就是让曹老师休息一会儿。
对对对，
我们替曹老师在这儿啊，给大家演个小节目。
是，
说个小笑话，
垫个场嘛。
这其实咱后台所有的演员当中，曹云金老师跟谢天顺老师是我们后台最聪明的人。
不行不行，我可不行。
谢老师聪明。
不行，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
还举什么例子？
谢老师家养了一只京巴小狗。
现在全养宠物啊。
谢老师教这狗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
这个狗它会接电话，你信吗？
小狗能接电话？
当然了，说这狗拿起电话听筒来，喂，这个是骗人了
啊。
但是呢，谢老师训练的这狗啊，只要电话铃声一响，狗跑过来，他就会拿这个前面这个小爪子踩着电话的免提。
这不就接通了吗？
我不知道啊。我给谢老师打电话呀。喂，谢老师在家吗？
喂，
这什么意思？
叫一声在。谢老师的爱人在家吗？
喂，
叫两声也在。
这小狗就够聪明的了。
他们俩干嘛呢？我夏天打的。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季节也免打啊，哪儿的事儿啊？这
夸您呢。
你就甭夸了，赶紧把狗送人吧。送曹云金他们家。
人聪明有一好处。
这有什么呀？
人聪明不上当。
聪明就不上当吗？
聪明不上当不受骗。
是吗？
我们啊，现在我们问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聪明人
啊。是。
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丢过东西。
这可是背不住的事儿。
谁没丢过钥匙的举手？
有有有，
基本上都丢过吧。
对对对。
谁没丢过钱包？这是身份证。
这
都经常丢的东西
吗？一马虎吗？可不。
所以啊，聪明人不丢东西，他知道防盗。
还这么一说。
但是这小偷永远比这聪明人还聪明。
干这行。
他就让你说这个东西他不可能丢，他就会丢了。
您说说我们听听行吗？
我说几样绝不可能丢的东西，他就眼睁丢了。
您先说什么东西？
大家在家里头拿这个盆呐洗衣服。
您说是那年头了。
对对对，那几年不都有个大洗衣裳盆吗？
那哪家都有。
拿着个搓衣板坐着洗衣裳。这盆里有水还有衣裳。
是。
洗着洗着衣裳会把这盆洗丢了，你信吗？
这事儿可够新鲜的。
你听着新鲜吧。
您说说。
眼睁就丢了吗？
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现在家里是全自动洗衣机，
省事儿了。
那个时候没有，
嗯，
那个时候家里家家都有洗衣裳大盆，
是，
而且这大盆在当时来讲也得攒钱才买得起，
可不也得攒好几个月呢。
这大铝盆也得七八块钱，
哎、嗯，得多。
现在讲七八块钱是零钱，那时候一月挣30多块钱啊，
是，
谁舍得一个月花七八块钱？
嗯，
得攒两三个月。
对。
尤其那个时候家里准有一个老太太呀不上班的，嗯，给孩子做个饭呐、带带小孩啊，
老年人
双职工上班，
是是是、
这个嗯、老太太在家洗衣裳，
嗯，
这个洗衣裳盆洗衣裳跟这洗衣机不一样。
怎么
现在咱家里这个全自动洗衣机掀开盖衣服搁里头倒了洗衣粉扣上盖一摁电钮它自己洗，等洗完了它滴滴滴你来取就行了。
嗯，
洗衣裳盆不行。
怎么
这个啊，洗衣粉水搁这盆里了，所有的衣服都拿这水洗喽。
嗯，
洗完之后拧干了放在旁边的搓衣板上，这个水端起来倒了换上清水，这些衣服还得用这个盆头。
哎，就这程序嘛。
老太太啊高兴、嗯、儿子孝顺呐、啊、
嗯，
攒了2个月钱给我买了个洗衣裳盆。
哎，这老太太
太孝顺了、啊、
想得开呀、啊、嗯，
洗。
嗯，
你想那个时候住四合院是平房啊，
是
在院子里洗衣服，小偷跟门口过看上这大盆了、
哦、
这大盆值7-8块钱，
这就要偷了。
等着老太太洗差不多了都拧好了搁到搓洗板上，端起这盆颤颤巍巍的往外走。你想这么大个盆里边有多半盆水，再加上那个年代的老太太呀多数都是小脚后改造，
倒水也费劲，
就是裹过脚又放开。
那这才知道，
颤颤巍巍的端着往外走。
嗯，
小偷迎面走过去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娘，一个人在家洗衣服啊？老太太一瞧，啊，可不一个人吗？啊，你是谁呀？嗨，大娘，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呀，250啊。哦，二百五就是你呀、啊。
听着耳熟
啊。啊，你看，你我小时候老在这儿跑着玩吗？啊，真是，哎呀，250都长这么大了。啊，你爸你妈好啊。你怎么一个人倒啊？得了，我帮你倒水吧。哎，那得了，谢谢您吧。小偷端着盆出去。哗，把水倒了，滴溜这盆，扭身走了。
嗯，
老太太在后边追不上啊，
嗯、
得喊他呀，250，250。小偷回头说上一句话，这盆就永远归他了。
说什么呀？
250啊，
嗯、
300也不卖给你啊。
哎，这就偷走了，合着
这盆就归他了。
呵，好主意。
还有一样东西大家想不起来这个东西会丢
什么呀？
过去咱都有这习惯，把钢笔憋到这上衣口袋这兜这儿。
哦，那年头都是。
现在有的时候也方便，夏天穿衣服白衬衣这还别一个
啊。有
丢钢笔。
嗯，
钢笔在哪儿丢呢？那个年代有一特殊的地方专丢钢笔。
什么地方啊？
就是公交车上下车门那个位置。
哦，上汽车。
那个时候的公交车跟现在也不一样。
嗯，
现在是中门上前后门下。
哦，
前门上是后门下。
是，
那时候不是哪个门都同时上下。
哦，
每个门都有一卖票的。
嗯，
小偷要偷这钢笔得事先预备一道具。
什么呀？
用当时的那个刊物来说啊，预备一个大众电影啊，解放军画报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画报是拿铜版纸印的，它厚。
哦，纸硬。
团着个桶，
嗯，
在车站这等着啊。下来的人他拿眼睛看，没有合适的他不上去。
哦，
为什么呀？他，你想啊，他站在地下，车门一开，您要下车呢，您是站在高处啊，他这个眼神正在您胸口这儿。
呵，
一看，呵，这个知识分子，
嗯，
你瞧带着钢笔啊，你过去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带
啊。
这儿别一根钢笔啊，是初中毕业。别两根高中毕业。
是。
别三根大学毕业。
学问高啊。
别四根以上。
这是。
修理钢笔的。
哎， 行了，您就说小偷怎么偷吧。
一看这主，别的这是派克金笔，
那可讲究了，
这笔在当时来说得值30块钱，
得
一个月工资啊。怎么能看出来派克这是一个箭头啊？小偷啊，他往下走，小偷呢拿着画报卷着桶往上上，上车的时候两个人脸对着脸，不是吗？他拿着画报贴着你前胸走，你往下走，他往上上，一使劲走，就把这钢笔勾出来了，
这就偷走了。
偷走了，你还得认万幸。
怎么呢？
你那钢笔是支好钢笔，
要不好呢？
不好的钢笔，他拿这个一挑走，笔帽下来了，钢笔掉兜里了，你不知道啊。街上还走呢，这个地方越来越蓝。哎，
这衣裳还洗不出来了，可是
那你这还能洗掉了吗？
对，
回了一件衣服、啊。
这小偷可真是。
还有一样
什么？
就是比方说啊，您戴了一顶帽子，小偷把你的帽子给你偷走了，当着你面还得让你跟他聊了两句天，这帽子你愣要不走，你信吗？
能有这事儿啊？
你看看，这是。不是一般，咱们说是现在这个5块10块的帽子、
啊、
不是，
那是
圣西服买的，
哦，
貂皮做的那种，
嚯，那可值钱了，
现在那一顶帽子得值个7-8万块钱，
哦，
啊，这帽子好啊，
嗯，
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啊，就是60几年吧，
啊啊啊，
那顶帽子得值400-500块钱，
那一般人买不起呀、啊。
那个时候50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朋友们？
嗯嗯嗯，
那个时候500块钱人民币，您能在前门大街买所四合院。
呵，你看看，
这人就敢500块钱买顶帽子，
那讲究吗？这是，
你像买完帽子下了班，你回家不就完了吗？
嗯，
不行，我得显越显越。
哦，要转悠转悠，
我得让大伙瞅瞅我戴的这顶帽子有多么好
哦。
在前门大街住，
嗯，
不回家，下了班
哦，
先上王府井，后逛西单，
哎，哦，就为绕一圈，
哎，这大吊脚那么一走，
嗯，
显越一下我这帽子，走啊，走着走着，走到西单人最多的地方，那、
嗯、
帽子丢了。
他怎么偷呢？
人最多的地方丢帽子
啊！您说，
他在前头走啊，你那个帽子不打眼睛吗？小偷一看，呵，这个东西，这顶帽子我到手半年什么活都不用干了，
值钱呢。
呵，跟着这个人，
嗯，
跟着走，打裤兜里掏出一个呀，这么宽、这么长的一个布条，
哦，布袋儿、就是，
哎，蓝的、黑的呀，
啊，知道，
布袋儿，
嗯。
跟着走，拿着布条啊，捋着自己的脑袋，绕到耳朵后头，绕到下巴底下，自己给自己系了个蝴蝶结。
哇哦，系扣，
系扣，跟着走啊。人最多的时候，一伸手，把这位帽子摘下来，往自己脑袋上一戴。你想啊，那位这帽子没了，他肯定得回头啊。
是啊，
回头一看，后边这人戴着呢。
嗯，
刚要跟人说话，小偷先说话。
哦，
帽子丢了吧？这个地方常丢帽子。
嗯，
下回你跟我学，钉个带儿就不丢了。
哎，那去你的！